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林佳龙阿龙。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啊，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哈，大块文化的董事长 Rex 啊，郝明义先生来 Podcast 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在出版还有对台湾文化哈发展哈他的一些心得哈。那Rex 啊是非常出名的出版人啊，有着超精准的选书眼哈。这个我自己可以见证，因为我买了很多他的书哈。那大家熟知的一些畅销热门书，很多都是由他引进到台湾。那特别的是，他自己也很热衷于创作哈，也是一个爱书人哈，出版者。那从知名的漫画《阿鼻剑》的编剧哦，到小说创作，再到书写跟海洋文化有关的议题，那当然很特别哈。我觉得他也很有生意人的头脑哈，那怎么在文化跟这个商业之间哈，求取他的理想哈，跟很现实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厉害哈。那我们来欢迎这个Rex 哈，郝明义董事长，请 Rex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郝明义啊，林部长好，
是你开场的时候我有提到哈，就是Rex 借了很多的畅销书在台湾，我不能只能说我从小看到大，但是大概你翻译或挑选的或创作的这些好书，我大概都耳熟能详，所以才会说在这一次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我很有信任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把这一次这个明义兄所挑选的所有的书啊，三十几本一网打尽。那我想跟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很多在台湾很畅销的书，像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还有卡尔维诺，这些知名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一些名著，像是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这个是很能够有疗愈的书啦。 EQ 十倍速的时代，这些畅销书。那我们想要进一步去了解的，就是说当然在他挑选的书里面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或者他怎么样在想要影响社会里面也要被社会接受，因为书籍就是一个最好的媒介。那我跟Rex 最近有一场对话，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一次在台北国际书展的一本书，他挑选有关于林肯这一本这个写他的传记的书叫 Team of Rivals 就是无敌，翻得很好。那一问之下说我也有四五本，那前后为什么这么多本这个故事我们就开始展开了对领导 leadership 这件事情的探讨。我发现他有非常深入跟独到的一个观察。那我想先来这个话题啦，还是从就是出版业来开始哈，因为我知道说Rex 他在挑选书有他的价值观，可是也不能曲高和寡。那在文化性跟商业性之间怎么样去求取平衡？而他在出版的历史里面有哪些他感觉到很成功哈，真的是有触动了哈，让大家想要去买书哈，那而且可以传达他想要传达给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理念。那有没有什么失败的经验？他很后悔哪些书啊？花了很多资源，但是呢，可能不如这个回响，或者说随着时间呐，而有不一样的影响。是不是 Rex 来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这个投入出版，那本身真的是一个爱书人也是一个写书人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部长。你刚才讲的那些成功的例子，那都是少之又少的，
是吧？
绝大部分大概都就是销量都不好，然后也很容易就是读者就 忽略也注意不到，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都已经崩盘的状况下，要不出版业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二零，每个行业当然都有个二零八零这个法则，就是说比较好卖的、比较成功的，其实都是20%，然后有80%的产品就是相对而言比较这个不容易被注意到的，或者是根本就是构不成这个营业主力的，这本来是任何行业都如此。出版业更是这样子，而近年来因为这个网络媒体啦这些东西的发达，所以当然更对纸本书造成的影响，现在大概应该讲是1090原则吧，换句话说就是你10%的书你所产生的收入可能都等于其他的90%的书，搞不好再严重一点有0.5%比95%都有可能，总之这个非常极端化。但这个事情呢，可是做出版的人也必须要甘之如饴了，就那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就是说本来他的挑战乐趣机会都在里面。就我们如果从用心里面我们再想象一下，画一条线，就是其实它是个四个象限的游戏了。这个四个象限游戏就是两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商业跟理想，赚钱跟理想啊。有些书你就是希望能够理想啊，不管这个人这个多少人觉得吧，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你也想出，甚至一个都没有，你还觉得说哦，500年会有人看，搞不好，对。所以呢，就是一端是理想，那另外一端就是非常希望大畅销，哇，就希望就是这样的书马上就能够几十万人看到，什么几万人看到这样。所以理想跟这个现实商业是两个端，那另外两个端呢，就是你要不要，你到底要做的是你熟悉的保险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工作方法是一端，另外一端就是非常颠覆的，我就是要做这个编辑方法、行销手段各种这找的作者，我就是要颠覆大家想象不到的、非常新奇的，就是这样。那另外一端就是说要 play safe， 就是哇，一定要找哪些大牌作家、这些人的这个名字能够保证销量，那个书就是应该做什么样的题材，是不是什么理财啦、减肥啦，比如说就总有 很多题材是大家永远感兴趣，就是稳定的 play safe 的。所以另外两个像这个纵轴的话，就是你到底是要创新还是要比较一个比较稳定，所以它就形成了四个象限，就是说所以这四个象限里面它的最极端的一个组合，当然就对比就是说你永远是只做 play safe 的，并且是做卖钱的书，这是一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当然正好就是你又要做理想的，又要做的方法是根本市场上从来没见过的新奇的方法，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其他的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所以一个做出版当然说你说要把它当商业看赚钱吗，什么事情当然就是说你就是要做刚才讲的第一个象限、就是大家感兴趣，就是说一般人就 play safe， 然后能够、又赚钱的书是不难啊，他是就是可以这样做。那当然另外一个呢，你就是要不要管他，我就是要一人公司，我就是要做个小小的，我就是要做起来特别的搞，也有那个机会。但是出版就是到我常讲就是说到一定规模之下的话，这两端都存在，都可以，就是你只做赚钱的书，只用这个非常传统的手段来做就可以。那另外一端呢，你也可以做非常小小的，就是要做一些冒险的，就是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理想的也可以。但是这两者呢，其实很奇怪的，在说明也如果只走这两端的话呢，就很总是涨不到一个规模以上这样子。如果涨到规模以上的话，你就必须这两端都要兼顾。就包括中间的四个，所以它这个跟别的行业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你说做房地产做什么产，绝对不会说我专门要做一些理想的卖不出去的，我不管它，对吧？不会嘛。你说做汽车，甚至要推出泡面都不会，永远是要做一个一定是成功的，当然会失败，但那个失败是就是自己没意料到，就是一个怎么算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失败，那是一回事。但没有说一开始人算的时候我就说要做一个失败的，但在出版业里面这个就常存在的，所以就必须在这四个里面有。所以我自己也是，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对，都有一些是很多是大家确实耳熟能详，然后确实市场上也很成功的，但其他的 大家不知道的，很容易，但自己也觉得啊很好的，但是也很惋惜，为什么读者没看到的书，那太多太多了。
嗯，我很好奇哦，我们知道说长尾效应嘛，哈、嗯，有时候有些书虽然销的不多，但是它很细水长流。
是 是, 是。
那尤其现在在网购，很多人在订书上面、嗯，那你自己有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书？
有啊，当然是有。就是长尾效应，当然是，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常讲的出版社里面的看家之宝啦，就是说，总是对出版社都一定要累积那么一些这个长尾效应的书。
嗯，
所以这个它算是打一个稳定的底盘，打好了之后，你再在上面再去发展。
嗯嗯，我跟Rex 哈的，其实我真正跟你有交集，是我当行政院新闻局长、
嗯，是是是，
那是因为台北国际书展，
对，
然后您去推动成立了这个基金会，
是是，
那也开始啊，让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书展呢，也变成一个品牌，然后。那在华人世界里面，特别是因为我们有自由的环境嘛，
嗯，
但是疫情的冲击也很大，
嗯，
已经进入第三年，那今年也是在很困难，甚至有一点冒险，
是，
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当时啦，哈，这么极力来推哈，而且事实上是疫情哦，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走下来的时候啊，您再回想一下当时的这个决定，
嗯，
那。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事后来看啊、
是我是从第一年2020年的时候就主张他应该继续办，你就相信你的读者在那里，所以要为他服务，并且我觉得以台湾的情况，我觉得是可以承受，如果我们在各种入场的管控啊各方面可以做的话，是可以做到，这是我比较相信的，并且总觉得说疫情要疫情共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所以总之我们要迟早面临与疫情共存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及早准备。那至于到今年呢，当然都特别已经进入到第三年，当然展前也是很多人这个认为还是风险很大，那我自己当然就一方面我是觉得那个存在是一定在的，我觉得已经两年都没办了，因为我看到过去几年台北书展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读者他愿意到书展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去听演讲，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呢，台北书展已经累积出了一个书展会一年办1000场活动，这样子，就是官方的大会本身的，加上各个出版业者自己办的活动，加起来到1000场。那拿讲给法兰克福书展他们听，他们都吓一跳，哇，台湾可以办到1000场，并且每一场都是人几乎都是满的这样子。所以我那个现象提醒我一直注意，我就说台湾虽然大家都在讲纸本书不景气，读的人越来越少，其实我一直相信应该是问题不在于说读者，很多人讲是读者跑掉了，我觉得其实是读者跑在出版者前面，就那个需求，因为这个1000场的这个活动它是每年在增加到1000场，它不是个骗人的数字，摆在那里的数字，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应该讲现在的读者我相信比过去的读者，不然他就已经跑掉了，但是留下来的人如果这些读者是很愿意接触纸本书的话呢，我相信他们对纸本书的需求以及他们自己的眼光都比过去要深入了很多很多。那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传统方式来对待他们，其实 是没法吸引他们的，所以包括这些人，所以是这些人才使得书展上的活动逐年在增加到2019年的那么多场。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已经两年都没发生了，那个需求一定在。那它到底在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是个问号，它到底会多少人来，那我就在书展前我就自己跑去问了诚品书店，我的诚品信义店它的地方就跟这个台北书展很近嘛，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做个参考，我就问他们，就说你们的来客数比起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因为我前去年我也去过嘛，就去年的6月的时候，去年六月的时候的疫情是进入到最高峰，每天80几个人之后掉到差不多50几个人的时候，我去诚品书店那个人是冷冷清清的，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子。 啊，八百，去年是最多的八百多个人，不是八十几个，最多从八百多个人掉到五十几个人的时候呢，那天诚品书店还是冷冷清清的。
嗯，
他说大概已经掉八成左右啊，是这样子。但今年呢，就是在书展开幕前的五月中，我去问诚品的时候呢，同样的诚品新一店，他告诉我他的人是掉了四成，剩六成。但是那一天是多少人染疫数呢？是65000人染疫数，就是一年前是800人降到50人的时候，业绩还掉了八成。今年呢是染疫人数一天是65000人的时候呢，它的业绩掉四成。那我觉得，我相信台湾这个社会是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已经接受了要疫情共存，所以我非常相信很多人说这个不会有人来，我是真的相信一定有人来。那我当时我打的这个预估大概就是，我�觉得悲观的话大概是三成吧，那多的话是五成，我大概就三成到五成之间。那最后来的人的数字差不多是五成多六成嘛，就差不多六成，比我预期的还多。所以今年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第一个人数上也意外，第二个呢也会看到来的人，因为今年漫画那些也没有了，最后加上今年大家担心小孩的问题，所以这个小孩也少，所以老人又担心来感染也少，所以今年来书展的人所谓的来了五六成，六成左右，但这里都集中在20岁到50岁之间，非常中间的一个，而这些人来并且那么认真的去买书看书，那我对我来讲是个非常欣喜的一个迹象。
很高兴，这个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虽然事后来看是顺利，但是当时大家都提心吊胆，是冒着风险。那倒是刚刚提到透过出版然后让作家与这一个观众之间的交流对话，反应确实很热烈，因为我有去参加了几场，包括有一个跟这个泰鲁格号事故有一位医生，然后他写的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角落微光那个有关的。我觉得书籍也是一种媒介，然后透过我们的出版把影音图文这些资讯让大家可以交流。虽然我们读书的人都知道说其实读书是最没有压力，因为可以用自己的心情速度各方面的那种体会要快或慢那是自己跟书的对话透过书去跟世界交流。可是透过座谈或由这个作者出面然后我觉得由这个对谈这个是让这个书可能背后更想要传达的讯息更丰富。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会有一个观察啦就是说现在资讯很多，但你要聚焦让社会去沟通很难。可是书籍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主轴嘛有一个主题或者是内容。那其实是让社会比较沉淀那彼此的沟通或者是交流是比较深入的，所以你是透过出版应该讲说发挥社会影响力啦，也许商业的市场考量是必要，因为要生存，可是从影响力来讲其实一个好的出版者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们以前会讲说有人要想要立德要立功要立言，所以我还是回到就是社会影响力来看，因为你在挑选这些书一定有你背后想要去影响社会的企图心。当然好书它是跨越文化这个就是族群跟社会的，那我就会想要去关心，因为您也出过书您也在探讨台湾文化的特性特别是你出过两本书那一本是在谈陆上人与海上人的两代论那另外一本是在谈这个，但都跟海洋有关另外一本是有一本是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那另外一本是大航海时刻就是您提了一个问题嘛，2016大选集之后台湾的事情，我想在这两本你自己对台湾文化的观察 然后从陆上人到海上人，所以陆地观点跟海洋观点，你的这个两代论先来谈起，因为这里面我看的是很有感啦，那您当时是怎么样就是说去提出这样的一个两代论，还有所谓的陆地观点跟海洋观点 的一种思考。
我先讲一下，其实我出版到没有想到说是要一定要有什么社会影响力，我的心情更像是说啊，我就做出了一道菜，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看到了某个作者他的新奇的东西，就觉得哦，我先看到这个新奇的东西怎么样，赶快的让看不到的人赶快看一下。就是那我觉得就是常常都是，如果是做的正好适当做到点的话呢，他就自然传播的就很多，很多人都觉得啊，你告诉我的这个事情，你介绍这个作者，你介绍的这本书的观念，正好是我觉得我想知道，所以很多人就买了然后商业上固然也成功了买的人也很多，所以就造成了所谓的社会影响力。但在缘起发心上，我倒没有想到这个，这个影响力，我只是想到就说，哎，这个东西我看到了，也发现了个新的作者，哎，发现了看到这本书，我觉得很棒，就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赶快的设法透过我出版的技术，就像是我第一次看吉米的《地下铁》，哇，这么好的话，那我就想到说，那我很幸福啊，吉米拿着他的原话来给我讲他的故事。那问题太多人没有这机会啊，那做出版是什么？就是只好我透过印刷的方式，怎么把他站在我面前给我看他原话的那个感动复制出去。所以我是觉得英文讲卖一本书叫一个 copy 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每一本书就是 copy 一个那个原来原始创作。所以我先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那至于说为什么提到海洋，后来是我注意到海洋文化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文化这台湾其实经历过我们都知道解严跟戒严这个时代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话。那过去的话，当然我们就是在戒严的时代，其实那个所有的文化重点就是要打破束缚，打破各种的禁忌，这样的一个就每个人心里想的几乎都是这样子，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创作艺术上的，几乎那个1980年代中到那个前到甚至到1990年代初都是这样的。但是解严之后，到了进了1990之后，到了2006之后，就没有任何禁忌了。就是其实如果你要从过去的方式，你说还是要挣脱枷锁，挣脱什么呢？没有枷锁了，就是说，所以它一定是另外的一个某样东西，就是我们需要面临的这个课题。后来我在想，就发现其实这种心态的问题，就是说，就是陆地跟海洋，我就发现就是说可以，就是因为解严之后，整个就每一代每一代之间都会有所谓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人讲说啊，你们这一代这个不像我们，不知道当初怎么样啊，好像每一代每一代的风光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确实如此。但是到解严以前为止的话呢，其实即使是每一代每一代人看到风光不同，我觉得都很像是在陆地上看到的是高山、丘陵、沙漠、平原都不同，确实每一代每一代人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但它都是发生在陆地上。但是解严之后的时代其实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完全开放之后，我只能形容就是说它不一样了，但是它那个不一样就变成陆地跟海洋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同，就是说那过去的一代代你总是会觉得，因为你不管是高山还是丘陵还是草原还是沙漠，你只要靠两条腿走路啊，对啊，你怎么样锻炼都是腿力这些东西。但就是你在一个另外一个新时代开放了之后，你光靠你的腿力没办法了，就是靠海洋里面要去游泳啊。所以我常举的讲的一句话就说，不要在海里面练铅球嘛，你在陆地上你练铅球是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但带着铅球跑到海洋里去你就沉没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很大一块，这个那个时候一直在观察，都是在这个 这种明明我们台湾是一个在四面海洋之中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是非常陆地心态的。最代表性的是澎湖嘛，澎湖一个个的小岛，
是，
但是行政区域的名字叫村呢，对吧？所以他们就很奇怪，一个个的岛，它都叫村，这样就是这心态影响到各方各面。对，到现在竞选的人还常常会讲各位乡亲干嘛？对，我们就讲的是乡，就是说乡也好啊，村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在陆地心态这样子。那我觉得台湾就是过去在戒严时代，其实大家为了打破那个禁忌，为了找寻一个新的出口，很多时候大家还是非常勇于冒险会出去的这样子。生意上我们就知道007皮箱拎着，英文啊根本就干嘛搞吧，一两句都不会，对吧？非洲也敢去，哪里啊，其实那个是非常海洋精神的，
是冒险，
对，冒险的。但是就是偏偏在解严之后，九零代之后，因为有了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大家都要去对岸去了，这一去就那里哇，对吧，来伊啊马赛，对吧，然后这个埃塞，对吧，然后呢去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卡拉 OK， 所有的语言都，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拎个皮箱再去人生地不熟的什么别的地方去，所以变成就我觉得很大一块的我们东西又被吸到陆地那边去了，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这个具体又象征的一个陆地的东西，又把我们给这个吸去，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的环境的变化，就是整网络其实也是一种海洋的出现，所以可是一旦我们的人，当然就是说往坏好处讲是可以出去，可是我们也很容易自己觉得哪里都不用去了，我即使在台湾那个小角落，我还是可以好像是可以遨游全世界，所以他也就没有想要再出去的。所以相反的，想想看看这些年台湾的真正的韩国，以韩国跟台湾来对比，对啊，韩国不管的 LINE 也是韩国，韩国不是自己的 Naver， 他们很多的他们自己的网络东西他们是往全世界走的，就台湾其实就是即使是网络事业很发达，大部分其实是还是在台湾本国之内的，所以这基本上都在反映一个我觉得是好，我们还是没有摆脱那个陆地心态，就是我们在海洋之中确实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被海孤立的一个村落，我担心这个事情。对，
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
我觉得不知道跟你的出生跟成长背景有没有关哈，因为您虽然是华侨，在韩国然后釜山那边生长嘛哈，后来高中之后才到台湾。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哦，台湾在解严之后其实有一个西进的潮流嘛，大家好像又回到红海时代哈，可事实上是蓝海。台湾其实那么多移民啦，那横渡黑水沟也好，从南岛语系从这里又跳岛到包括波利尼西亚，包括这个我们这个大洋洲，所以台湾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海洋性格的岛。那在这里就可是因为戒严，然后又因为好像那种怀乡好像就是要回到中原。那我会观察到这个，因为我自己对文化的理论也很有兴趣。文化是一个活的，就是生存在现在的不管生活形态或者是思想嘛。可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那种观念比较像一个大树。要有这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啊，你最后也是要好像落叶归根，可是大河的理论或者是说比较海洋的观点是一种我可以到哪里就是一个新故乡，应该讲说落地生根而不是落叶归根。那
从这里面去看到台湾的这种多元的文化，其实慢慢在形成。可是事实上，台湾是很自由的这种社会，很市场经济的哦。那但是呢，却是好像一直被制约。你在这里面提到，我就觉得很有趣哈。你说哈，我们这个一个人在陆地上成长啊，会被要求跑步、跳高、跳远，再逐渐加大强度跑马拉松，练十项全能，啊，要会丢铅球。但是突然有一天，海洋水位升高，原来是陆地的地方不见了，所有过去他会的本领，跑步、跳高、马拉松都派不上用场了。海里不但不能丢铅球，他那引以为傲的铅球会把他直线下降的沉没。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就因为人是适应环境生存嘛。那可是台湾事实上具备有非常开阔的学习的这种环境，可是我们却好像被教育要去学过去祖先来的地方的这一些才能，那所以你才会去推导出所谓的陆地观点跟海洋观点哈。那这样来观察，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共的这个发言人哈，华春莹，他在讲台湾的时候，他提到说，台湾对不对？因为孩子要回故乡啦，因为你们吃的什么山东的水饺啦，或山西的面条啦。这个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你怎么看这个差异在哪里？
但不是后来讲说那个不是美国讲说这个中国那边有4000家肯德基炸鸡。
所以他们影响力更大。
这我当然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非常好，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落叶归根，就是陆地这种思维，对的，落叶生根，落地生根，其实就是海洋这种这个思维。海洋思维跟落地思维会在很多地方不同了。就陆地思维，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一切求稳定，因为在陆地嘛，所以它是地震是例外的情况，山崩是例外的情况，其他的要或者是来台风也是例外的情况，总之是陆地思维是追求一切稳定为主，然后有变动是例外这样子。但是海洋思维就正好相反，你在海上，对啊，无时无刻没有
各种的气候变迁，
对啊，没什么没有变化，所以在海上反而是倒过来的，一切是变动是常态，对啊，所谓的风平浪静什么波平如镜，这种场面反而是这个少数的情况。所以就是陆地思维跟海洋思维就是时代的变动，到底一个什么心态，你到底是不断的因为新产生的一个情势的变化，你要手忙脚乱，就是要喊世界末日来了吗？那就是陆地思维。但如果海洋思维，你就必须要当成不管什么狂风暴浪，对，你暴雨也好啊，多么惊涛骇浪啊，你就知道你在海上就认了，就是必须要怎么样航行过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两个基本非常大的心态，所以你面对了这个各种状况问题的时候，首先你到底怎么面对它，就是最大的不同。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方法上也很多不同，就是在陆地上嘛，所以大家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可以各立山头，各自在山头上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就但在海上在船上，其实你永远你再怎么看不顺眼，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彼此不沟通，彼此不合作，你就是要翻船的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海洋心态跟这个海洋思维，说海洋思维一定。海洋思维的人当然不是说每个人永远是和好相处，那不可能，但起码大家会更知道沟通的重要，更知道如果不沟通的话大家是会翻船的，对对。但是刚才讲过，在陆地是可以各立山头，老死不相往来，对，画地为王，就是这是陆地思维，就是 所以这些东西都，那我们想想看，整个的世界不止台湾，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是惊涛骇浪的，气候的变迁的物理条件也好，还是各种的社会环境，还是啊这种各种的政治的战争，哪一个环境这东西，现在哪个病毒这几年，哪样东西不是在打破我们所熟悉的所习以为常的种种所谓的稳定平常的这种状态，都这个东西在打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跟时代，如果我们还是用陆地心态，觉得是赶快过去，一切等这些波浪都过去，恢复稳定，等待恢复稳定的话，那可能永远回不到稳定。但相反的，如果我们是用海洋心态，我们就接受它，就知道我们在海上了，就是随时这个浪涛在波动，那我们就怎么样，对，在这个海上另外找寻求自己的求生之路。最重要是寻找求生之路前，一定是心态先冷静平静，知道这是常态，而不会怨天尤人，而不会叫苦连天这样子。对啊，在陆地上很容易啊，就是觉得为什么来了，怎么来了个地震，它一定就是叫苦连天。在海洋上不会有人说为什么碰到海在波动，他绝对不会抱怨这件事情。他的精神一定是马上用在哦，怎么度过这个风浪是重要的，不会抱怨。但是在陆地你就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倒霉，怎么碰到了这种事情。
是确实啦，在海洋性格跟这种大陆的性格不太一样嘛，因为海洋便是常态，而且要适应它，在这里面生存跟发展。可是陆地尤其是以农业或这种比较属于那种军事控制啊，它就求稳定。
是是。
而且人的自由要发展，其实是要在一个很开放的环境里面。那台湾的这个原住民以外就是移民社会，那经过这几百年来的发展也开始有一些特质，只是说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者他可能无法去理解，就像以前我们一直到海禁啊，他都把日本啊什么这些当倭寇啊，那就是要锁国嘛。那但是台湾就是横渡黑水沟，就是因为在故乡生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要去打拼，打拼当然就要冒险。所以这种性格使得台湾在至少在二次战后啊，我们在全球化，台湾的台商啊是一个类似新兴民族，那语言都不通，拿着卡片修吐转世改，那这样的性格在现在特别了。您刚提到包括气候变迁啊，网际网络发达，然后甚至病毒都跨越国境啊，所以台湾好像是很适合在新时代里面去生存跟发展。而这样的这怎么去处理跟就是对岸的关系，因为对岸好像一直想要拉扯我们回去到娘胎，回去到老树的根啊，我们是一种演化我们认为国家的定义是还是以人民为主体嘛。那其实从人权的角度啦，每一个人都有过更好的生活去追求财富或者是尊严。那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台湾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台湾也还是有一点好像不是很成熟，或者说还处于一种众生喧哗那到底自己要什么这个社会也不是到很有共识好像就是雕塑一样，你要去塑形，然后再让它有那个画龙点睛，然后呈现出台湾的人的这种性格。您的观察是什么？现在从哪里走到这里，然后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我们渡了黑水沟来到台湾，现在既然把台湾这么多年发展成这么好的地方，当然我们要渡更大的黑水沟啊，要从台湾再去跨越太平洋跨越其他的这个海洋，这样才对。但是就是说很多力量反而在把我们又拉回这个陆地心态去。就在几年前的知识福茂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台湾通往世界最捷径的一条路是北京。 就是说台湾要先透过大陆市场，开到大陆市场才能够开北京、嗯、我觉得这就是完全违反海洋心态的东西、嗯对，那
你好像还因此辞掉了国策顾问、
那时候，是对，
因为有点说要发出声音啦哈、嗯，有点是去提醒大家，也不是只是从北京走向世界哈。
我们当然要做中国的生意，但是就是说中国跟世界是两块地方，更何况就是说你在海洋上，你为什么要再回到陆地上再出发去别的海洋呢？所以在海洋里面，本来我们就是应该。直接往外去这个拓展了。那台积电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固然有它用电的凶、用水凶这些的副作用，那个议题我们放下先暂时不谈的话，台积电本身是倒是海洋心态吧，起码它没有在这个一定要依靠中国那边怎么样才能够发展，但很多台湾的企业都是一定要依靠中国那边的市场、中国的什么的东西这样子。
不过您提到倒是除了你比较有一些对台湾的发展阶段啦、啊、齁、哦、已经从陆地到海洋怎么样，从黑水沟到印太齁、哦、更大的这个海洋。因为其实最近美中的抗衡就 G2, 齁、哦、之间的冲突啊，从川普到拜登，其实美国的政府已经很清楚，因为中国的崛起齁、哦、它当然是有透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这种跟全球化的结合嘛，可是他自己又想要去行塑全世界的游戏规则，那当然这些大国到一个程度也没办法接受什么中国制造2025、中国标准2035，就他们都好像用中国要去塑造世界，所以这让很多的这些大国警觉啊。不然以前台湾好像我们是闹事的小孩，麻烦制造者，只有我们在好像在抗中、哦、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全世界重新去意识到怎么跟中国相处的问题。那有某种程度的来讲，也是中国这个这么大的陆权国家在崛起之后，他怎么跟一个海洋的世界去相处，那就去融入了、哦、去在海洋里面去驾驭船、啊、其实要顺着这个、哦、气候啊、风浪啦、啊、等等，而不是好像以人为的意志、啊哦、要去好像去规范、哦、所有的行为。那这一点我觉得台湾刚好在中间、啊、也是有不同力量在拉扯。那 你怎么看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哦、这么根深蒂固的陆地性格，那跟世界相处好像又到对撞了，因为这个 G2 的这种冲突，甚至你看到网络包括到制裁权，包括在 AIOT 这些应用都形成了两个世界，那在竞夺好像谁来制定规则。
我觉得中国固然是他们是当然最代表性的陆地心态之外，其实他们也因为陆地其实也临近海洋，你如果即使是大陆，如果他们有那个意识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发展出一定的海洋思维。就是说我自己的观察，中国这几年来最代表性的企业对我来讲是 TikTok。对，就 TikTok 就是坦白说，就是说这个本来是台湾发生的事情才对，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它会变成一个从中国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变成全世界的年轻人现在都在爱用的一种这个软体。那他们这样，那个绝对是海洋思维才会想到，即使是我在中国的市场很大，我还是要再扩展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要用的东西，这是中国的一种。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是韩国了。其实我们该看看韩国，就是韩国呢是半岛国家，但是你想想看，他们这些年来，对，就是韩国人，他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住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做世界第一，那就非要走向世界。就是对韩国人来讲，不走向世界，就是我说那已经是50-60年前的事了，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当时你会笑话他们呢，三星电子的。这个什么前身吧，对，就开始他们就是要，就是要这个 什么跟日本的电子这些，当时松下什么新力这些那么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家笑他，你怎么凭什么？对，但是他一直想要做这个事，一直想做这个事，最后哎，三星就被他给做出来了。对啊，同样的电影影视，对啊，金大中也不过就是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他忽然间发现说，我就是要。一部铁达尼号把他敲醒了，他说韩国这个二次王国嘛，金融那个危机之后，他就是要要发展他影视业，而1997到现在也不过25年的时间，你看上那个上流社会对吧，就横扫，就创造了可以拿到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东西，最近那个什么他们那个 BTS 还拿到了排行榜的冠军，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如果我觉得韩国这些事情发生的都是在海洋思维下发生的，对，他不会想到他只有在韩国市场，他就是要打下国际，他就要去国际的各地，最近不是艾米奖啊，不是那个什么，是艾米奖吧，电视的艾米奖，对呀、由于游戏又得到了那么多，就是说你看电影、电视、音乐。这三样东西它都是
流行文化，
对啊，从那个啊那个江南 style 拿下 YouTube 当年的世界第一的排行量，就它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拿到，真的是全球性的第一。而这些东西坦白说没有网络时代的话不可能发生的，没有网络的话，它的电子所有的产品必须要建构实体空间的这些据点，经销商零售商它怎么跟日本那些大商社那些发展了上百年的这大集团竞争，网络的关系才使得就是海上来了嘛，就是说反而日本现在显得这个弱，我觉得这个代表性的就用韩国跟日本来比较就知道这个陆地思维，相对的日本现在变成陆地思维，所以他就只要什么东西在日本自己里面卖就好，这样
是确实啊，我觉得在数位科技时代网络无国界，所以那个内容啊其实透过各种汇流的通路就可以产生影响力。那台湾本来是在华人社会，我们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啦，去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还是比较开放的社会，但是中国因为规模大，所以说他只要能够在国内市场就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不过就是韩国就很特别，他只是一个半岛国家，但是志气很大。好像就是天生就是要走向海洋全世界。
他就是不怕波动啊，他就是不怕翻船就是赶走。对。
所以惊涛骇浪啊，他已经适应那个环境之后就可以开出一条路。那我是在最后回到去出版因为透过这些书籍或影音图文的媒介，我们多了一个跟世界可以一扇门或者是跟窗户啦那这个其实是对很多台湾的人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读外文可你透过引介这么多的书那让我觉得台湾可以跟世界搭起一座桥梁那也现在让更多的人除了引介薪资或者是这些创作以外，也可以怎么样去让世界从看见台湾需要台湾到爱上台湾。那在出版业你像办这个书展或怎么样去跨越国境，然后可以让台湾从世界的台湾到台湾世界好。就是说虽然你可能没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啦，但是我从我自己长期观察，其实出版对人的影响很深远，也许有一个穷书生或者一个小孩子在某一次的阅读里面就因为一个观念而改变他的人生，所以这个事业也是一种志业吧。
当然了，我们要走向国际这个东西，因为还没有成功的例子，所以谈不上雄心大志了，但是有这样的企图是一直有，对，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尝试，等出来的时候再给部长报告。
哦，那很期待。
是
今天时间真的也是真的
谈下去真的是太多内容。那非常感谢那个 Rex 他分享了他在出版走过应该有超过30年
40年
了又从自己创立参与了这个台北国际书展这个是台湾的宝贝了也是华人社会几乎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预约来到台北因为我当过交通部观光局长我知道在行销台湾的时候这个台湾的出版业其实是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然后现在每一年也都有主题去介绍一个国家的出版事业今年好像是这个乌克兰就是一个主题让台湾人的眼界可以跨越国境
对我们谈到这个落叶归根啊的落地生根啊我记得你不是也有个什么大树理论吗可以讲一讲
这是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受教育都是比较属于中国文化那我就发现说我在透过我自己在求学的时候的阅读我接触到西洋的这些文明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较不是说什么都要去说回到祖先从过去才能走向未来他们现在就是未来
对啊
所以他们是一种好像人的社会就是一个 living labs 活的实验室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欧洲啊很多都拼音文字的国家他们有时候只是发音一个音不一样而已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同的民族
是
比如在西班牙你会觉得说卡塔隆尼亚他跟这个马德里的人他就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音啊很特别那所以他好像会与时俱进所以我讲说大树理论跟大河理论啊的差别是说大河理论它是会汇流不管我们台湾或者说中国人他们会想说好像这个河川一定要有一个发源地可是发源地真的很重要可是中间汇流下来的其实很多的支流它的水量可能更大那一直到去江海的时候到底这一条河川的水是从哪里来我们都喜欢溯源那溯源就会是想到是这种大树的理论好像就是说啊你不能够被主忘中齁你不能够这个好像这假规矩来拜求桃齁然后才会讲到说那山东的饺子跟什么这些饮食文化好像就变成好像有一种国力的延伸可是你在美国或喜欢吃各地的食物你喜欢吃意大利餐西班牙餐你不会觉得你有那种好像跟民族国家这么强烈的关系它就是好东西跟好
所以美国一定是意大利的美国的意大利餐厅非常多
对对
所以大树理论是讲这种必须要回头的意思吗
对就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它对于就是大家一代一代演变出来的新的东西其实应该好像嫁出去的女儿嘛我们会祝福她要过得好因为我们觉得是女儿也像行涛爸嘛而不会说啊你这个女儿好像就是要好像就是对家里当然是过年过节当然也会是也会回娘家嘛可是她就是新的一个家庭了应该祝福她不然我觉得在中华文化的这一种中原观或天朝的思想会使得中国失去很多机会跟世界可以更友好的来往特别是台湾那大树理论就是说好像一棵树在长成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这个忘掉这个我们是的起源是来自于几千年前炎黄子孙然后我们血液里流的都是从汉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事实上是很复杂嘛那可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主那种我就是有点domination 啊有一点宰制性。
哦所以相对的说是大河理论。
对大树理论比较有那种要去回到这个过去才能走向未来。那大河的理论就是说你现在
是
就是汇流了嘛你就是你嘛是一个主体。那用大河理论来看台湾的民主就会走向比较公民的这种思想因为我的身份而不是那我们有很多族群很多的文化很多的饮食都是台湾很丰富的多元化一部分啊我们不会说哪一个是会去宰制另外一个 可是你会觉得说大树的这种理论的 去形成的文化观啊，它比较会有控制性，或觉得说啊，你这个嫁出去的子女哈，你好像对于这个父母哈不太尊重，那我就会见不得你好，甚至想要修理你一下。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啦哈，因为从台湾的解严到民主化里面，我们这一代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文化观的很多的纠结。那就是分享这样的观念。那今天非常感谢Rex 郝明义先生啊，跟我们分享他对出版业的参与，那特别是他帮我们选了很多书，让我们跟世界搭了一个桥梁。那也期待那台湾透过出版能够走入世界啊，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这样的一个海洋的岛国哈。那也可以贡献全世界。那我们期待这个未来台湾可以呢从这个世界的台湾走到台湾世界好。那再次的感谢Rex 郝明义先生。
谢谢部长，谢谢。
感谢你收听阿良开讲。我们下次见。